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到Mitcham Baptist 已经四个月了。我们从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也好像也没那么快啊。这个有些时候感觉到好像我们这里已经很熟悉，是我们家啊。算一算，其实它很短的时间。有时候觉得好像来了已经这个好像很短的时间，其实也不短，太短时间了啊。那么无论如何呢，我们还是一个属于一个新事工的开始啊。这些年来，我在侍奉的这个过程里边，我发现教会里边存在着很多问题。因为我个人是在中国家庭教会出生长大，那么来到澳洲以后，在这儿读神学，然后在这边的教会参与服事。那么那时候呢，总是对于西方的教会有一种的无形当中的崇拜啊，就觉得人家是上千年的教会传统，人家是正规军啊。我们原来在中国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叫游击队啊，叫地下教会啊，总觉得我们自己不够正规啊，到这儿来才觉得好像真正加入了教会，真正有了这种像模像样的教会生活。但是真正当我深入到这个西方的教会和西方的神学里边呢，我却发现了一些不太让我感觉到是真正与圣经相符合的东西。慢慢的使我体会到西方基督教传统里面其实有很多是不符合圣经的东西。那么这个里面我把它归结起来称为宗教。我相信当年恩格斯，他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啊，他提出来这一个说法啊，说这个宗教是麻醉人的精神鸦片，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宗教这个东西呢，常常使我们有一种虔诚的宗教的外表，却使我们偏离了那个真实信仰的内容。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来敬拜，我们来奉献，我们来做很多的事情，甚至于很多人到社会上去做很多的义工，做很多很好的社会活动，以为我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了。可是后来当我慢慢的回到圣经里面来的时候，我发现问题并不是这样的。到底成为一个基督徒，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意味这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慢慢的啊，昨天我们的节目里边也在问这个问题，很多基督徒慢慢的开始走向一种形式主义，而基督教慢慢的在西方的社会里边被整个主流社会边缘化啊，现在甚至有很多人一提到 religious， 甚至它是一个负面的词啊。原来我在国内的时候，会感觉到，神职人员啊，牧师、神父都是很崇高的。你到这儿来，你发现他们的信任程度、被尊重的程度，在社会全体里面前十名都不到，啊，排在十几名以后，就是人们对于牧师、对于传道人的尊重、信任程度，尊重程度还差一点，这信任程度不够，这个很奇怪的。为什么导致这样的情况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对一帮的人提出一个问题，叫做假冒为善。当我们读遍新约圣经的时候，一定注意到一段话，叫做爱的诗篇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相信很多人会唱啊，有没有会唱啊？爱是恒久忍耐的这段啊。当你唱这段诗歌的时候，你会想到前边的有几节经文，那几节经文实际上非常重要，保罗写的啊。他就说，如果一个人能说天使的方言，说万人的方言，说天使的话语也好，你是能讲道，甚至于把一切舍了都救济穷人，甚至把身体都舍了让人焚烧，都不一定有爱。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到底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见证才叫做有爱呢？ 所以这里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的心意和我们自己的以前的很多的想法是不完全一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这些日子以来我在主面前重新思考的一个问题。我相信神的灵在我的心里边感动，也在众人的，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的有这样的一个呼召，使我们能够记得，我们来到教会重要的问题不是来加入一个宗教，而是来跟随基督。今天的社会环境里面，对于我们整个的社会人类来说呢，有一个挺失缺甚至于悲惨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人生成长的过程里边没有跟随的对象。跟随的对象很重要吗？很重要。因为咱们的祖先早就告诉我们，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呢？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成长的过程里边，我们心里边充满着很多的迷茫和疑惑，我们不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人生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走。可是我们的人生已经开始了。我们说人生有很多东西很相对啊，比方今天我看了一下啊，我们穿的衣服大家几乎没有一件衣服是一样的啊，这个没有关系嘛啊。今天早晨我穿门的时候，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热啊。以前的时候我每次来教会天再热我一定西装革履打上领带啊，到这边来好像人家说这是一个 factory， 所以不要弄得好像如果上次小凤这个儿子结婚的时候穿上这个牧师袍啊，到了那个环境好像很符合啊。原来松堂呢也是一个教会的建筑，所以呢穿的比较 formal 一点比较好。那么我刚来这儿的时候我还是有习惯啊，穿的比较 formal， 大家都看我啊，我一发现 ，OK， 那我也casual smart 一点，对不对啊？可是过分 smart 也不好啊。今天我穿了一个 outdoor 的 T-shirt， 我太太说，嗯，最好不要穿这个。今天你无论如何，你上讲台为主这个做传讲的话语的时候呢，还是稍微重视一点比较好啊。所以就把箱底里边这样好久不穿的衣服拿出来穿上去。那么，在我们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啊，这些相对的事情我们常常哎呀花一点时间注意它，可是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那些原则上的事情我们却越来越开始忽略了。人生有很多东西很相对，但是有些东西是非常绝对的。我常常说时间是很绝对的，对吗？你今天穿一件什么衣服没有关系，可是今天的时间你怎么用非常有关系。因为你的生命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时间来组成起来的。那么我们的时间生命多长？几十年，长吗？好像很长，长吗？又好像不太长。但是无论长与短，生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那么我们这一生怎么走？人非生而知之，走成什么样子不知道。那么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就开始迷茫。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家里边这个很多在座的也是年轻父母啊，教育孩子很头疼的事情。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概念，叫做枪管效应啊，不知道还有谁记得啊。这个枪管效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子弹在枪管里边的时候啊，它要打中目标的时候，这个枪管的作用就使它能够 form 它的未来打中目标的那一个惯性，对吗？所以这个枪管里边要有动力把它推出去，然后呢要非常的紧密直接，然后使他人生能够打中目标。所以我常常跟孩子们讲，我说上帝为了养育你们设立了父母，那么使父母先学习这个真理，生活上有经验，然后慢慢的来养育你们，说你们要有父母要好好感恩。那么因为你是里边的子弹，我们是枪管，所以我们需要把你 form 得很紧， form 得很 straight， 然后你将来才能打中人生的目标。那么当我这样教育他们的时候，首先我自己需要知道目标在哪儿，对不对？ 啊，如果我都不知道人生的目标，我怎么去我的枪管，这是个乱的，对不对？然后当我知道的时候呢，我自己必须有一个人生的热情，我自己是奔着那目标走的，然后我才能够教育他，对不对？他看到你自己都不往那走，你叫我往那走，为什么？啊，这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孩子要学好啊，千万不要怎么怎么样啊，可是我们自己父母都不好。啊，我来到澳洲曾经啊，现在好很多，在以前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有很多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孩子送进教会学校，送到教会，甚至有很多丈夫说，哎，老婆孩子去教会，礼拜天去教会挺好的。我说你自己怎么不来呢？但是我不需要信耶稣，他们需要学好点啊，我就不需要了。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他自己真的不需要吗？不是，他自己不愿意受约束，他叫别人去受约束，我改变不了他，你去改变他一下，这个是不行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人生没有榜样，没有效法的跟随的对象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会混乱。所以今天的人常常好像是一个炸药，而不像一颗子弹，这嘣炸出来乱跑，不知道跑哪去。所以今天你看着他往那跑，你看他那跑，他就大概就往那跑吧。为什么往那跑不知道，反正大家都往那跑。社会的潮流就使我们好像飘荡的浮萍，没有方向。这是我们今天的人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古代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都有从师的习惯，所以我们从师的时候，在韩愈的诗说里面就说，师道之不存久矣，那时候就是说已经开始渐渐失去了那个跟从师父的那个意义。所以我们今天正是诗说里面所说的，只是教给孩子嬉戏剧斗啊，学一点所谓的知识，但是没有办法解除人生的困惑，这个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那么我们不单单是需要道理，我们还需要什么？需要榜样，对吧？我们需要 someone， 我们来跟随他，向他学习。原来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挺悲惨的，因为没有榜样嘛。毛泽东不敢说向我学习，毛泽东弄出一个什么？弄出一个雷锋啊！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当然有一个榜样总比没有好。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读雷锋的故事，读了半天就觉得在现实生活里边到底雷锋在哪里，这个就有一点问题了。就是这一些的理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能不能够真实的应用出来呢？后来当我把这些问题拿到学校，特别是我的班主任和政治老师去问他们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回答令我很失望。这个失望就是最典型的假冒伪善啊！都尤其是我当时的政治老师，他说我讲的东西我自己都不信。哇，我当时那时候我正是高中生啊，热血沸腾的时候，怎么可能这样？所以我那个打击非常大，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失落。当然21岁，当我重新回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深深的知道真理原来在他那儿。不过到今天为止呢，在我的生命里面还有一点点的缺憾的地方，就是没有太好的主的仆人来带我，在整个侍奉的训练的过程当中，这个来带领我。但是那一位看不见的基督，他虽然看不见，他不是一个我精神里面的东西，他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真正的在我的生命里面在带领我。当我重新思考我们 Midterm Baptist 美城基督教浸信会在这儿重新开始我们施工的时候，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原则、什么样的目标来进行我们的施工呢？我们太容易走向，哎呀，我们忙忙活活，大家早晨起来，这个来到教会数点人数，好好奉献，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 perfect， 大家都会高高兴兴在这儿组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大教会，啊，这个不太难做到的。可是这个是圣经的心意吗？ 星期五晚上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聚集，我们重新来确认一件事情。我们说社会上每一样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它都有一个产品啊，都有一个结果，那么教会的产品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工作那一个内容啊。我说如果是一个汽车制造厂啊，它的产品是什么？就是汽车啊。它是whatever， 它做什么东西它产品就是那个东西，对吧？那么我们的产品是什么？啊，道，这条道，耶稣的门徒。我们这个教会好像也是一个组织，对吧？我们这个组织也要有一点产品嘛，最后有的结果，这个产品和结果是什么呢？哎，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在这儿制造一个什么东西，就制造我们自己，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他，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合神的心意，越来越合真理，成为我们家庭、个人、社区的祝福，这是我们的产品。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做的一切的工作使我们的生命没有发生改变，这个工作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工作就趋于一种虚假的宗教。你来到这儿，哎呀，很虔诚很虔诚，出了门以后你该什么干什么，对吧？那么在这儿我们说，哎呀，口口声唱，哎呀，耶稣为我死，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出去的时候你该贪婪，该自私，该争夺，该干什么干什么，那我们整个这个教会的工作完全失去它的意义。我问过弟兄姊妹一句话，我说，弟兄姊妹今天想想，我们传统教会里边所做的这一切的事儿，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都做过哪些？我们我也挺喜欢西方人很有系统啊。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常常喜欢列表，大家也回去列一列，看看我们今天教会都有多少事工，然后把主耶稣当年做的那些事儿和我们今天做的这些事儿你去对比一下，你看看我们做的多少事儿跟耶稣当年做的事儿根本不同。主耶稣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主耶稣说，我没那么多时间做那些事儿，父差遣我的那一个使命非常精确的知道我来做这个事儿。主耶稣当时在世的时候，很多人跟随他，很多人说，主啊，你到我们这儿来，到我们这儿。主说，对不起，我不去，因为父呼召我有我的使命，我不是来做这些事情的。那些人叫他干什么？你发现，哎呀，当主耶稣一病的时候，哇，大家都很兴奋，对吧？啊，耶稣来医病我，医治我们。主耶稣五饼二鱼给众人吃饱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很兴奋，哇，跟着他吃，起码有饭吃了，对吧？啊，所以推崇他做王，但是往往一到这个时候的主耶稣马上离开。其实在上帝要呼弄起一个工作出来太简单了，对不对？神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要把马路上那些人弄到教会里边来太容易了。原来在香港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在台湾啊，把基督教称为什么呢？称为奶粉宗教啊，面包宗教。因为你来教会可以领奶粉啊，来到教会可以拿免费的面包。哎，那个时候教会很复兴。像中国大陆等到教会共产党一逼迫的时候，你发现里边剩下的已经没几个了。虽然现在在澳洲来教会也没有太多的好处，可是我敢说，包括现在的英文教会，如果现在真的逼迫来了，不用说别的，只要你信耶稣，你在今天的世界上找不到工作。还有几个人信耶稣？不用说杀头，不用说下监狱，啊，就是说，或者说你只要信耶稣，你不可以住在墨尔本，你住在乡下。还有几个人信耶稣？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流于一种什么层面，在这些问题看出来。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并非不能体会我们。当彼得跟随耶稣的时候，这一生的里面，主耶稣指责他的地方并不太多。主耶稣这个彼得做了很多不合神的心意的事儿，可是非常 主耶稣能够按照人的真实的情况来带领我们。今天我们的经文呢，是主耶稣刚刚做工的开始。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兄弟二人。那么这时候的主耶稣他已经30多岁了，他在施洗的约翰的时候，施洗的约翰为他施洗，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那么约翰这一位大祭司的儿子，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然后他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我们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当时很多那些真心盼望渴望弥赛亚来的那些人听了以后就非常兴奋，哇，他们都奔走相告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么耶稣上山受试探，然后下来满有圣灵的能力，开始讲道行神迹。那么这些事情呢，都传到了这一些住在加利利的这些犹太人的耳中，其中就包括这四个人，就是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虽然那时候他们还在打鱼，可是他们的心里边一直在有一种的感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呢，主耶稣在那里行走，看见他们以后就呼召他们，就说，来跟从我， Come and follow me。 跟从我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今天我想到啊，跟从，呼召人跟从的大概有两种人。一种是有政治、军事或者做生意等等的那个野心的人，他呼召人来跟从他，对不对？啊，当时毛泽东起来干革命的时候，他一定呼召人来跟从他，啊，这个叫做招兵买马，对不对？啊，那么你找人来跟从我们，我光杆司令怎么做？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开一个公司，我们一定呼召人来跟从我，来，我做生意，你跟我一块干，咱们一块来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你呼弄一批人起来要做一件事。那么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他们有一种特殊的使命，他们生命里边有一个特别的真理，或者有一件特别的信息要告诉你，他说，来向我学。我记得我出国的时候呢，有一本英文的教材，叫做 Follow Me， 中文翻译成跟我学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看过这本这个英文教材啊，好像很多人都微笑点头啊，就是我们当年的时候都看过。所以主耶稣是属于第二类，其实他也有第一个坚固的第一种和第二种两种的意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他这里说，来跟从我，跟从我干什么呢？有一个使命在这儿，就是叫你得人如鱼。那么也就是说，因为他们都是渔夫，对吧？他们懂得什么叫得鱼，所以主耶稣用他们明白的语言啊，来向他们讲话。那么主耶稣呼召门徒，那个真正的目的在哪儿呢？就是要叫他们得人。那么得人和跟从我，这个中间有什么关系呢？他没有说，来跟从我，向我学习，来跟从我，要你得永生，来跟从我，我赦免你的罪，来跟从我，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的这些东西，对不对？我们真的信耶稣啊，来跟从我，我和你一块儿来建个大教会。哎，没有，他说，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鱼。那么这个跟从我和得人如鱼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慢慢的你们会听说有很多教会传统的词啊，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说叫做福音派教会啊。通常我们浸信会也是属于归类为福音派教会。那么福音派教会就很容易明白，就是这个教会呢比较注重传福音啊。所以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些宣教士到世界各处去宣教。可是现在福音派教会呢，被认为是比较正统传统的教会，纯正的教会。可是福音派教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死气沉沉啊，没有生命力， 所以这时候呢，在上个世纪初期，啊，就出现了灵恩运动，啊，为什么出现灵恩运动呢？就是他们感觉到传统教会没有力量，啊，这个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来复兴我们。可是搞来搞去呢，他们也不过就是很热情去唱歌，哇，唱，奉献很多，热情很多，但是呢，真实做出来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多。这个福音是很重要，主让人得鱼 得人，可是你发现主耶稣并没有当时很多人来跟从他的时候，他就叫这些人来跟从他，建立大教会，快快建立，他就集中在十几个人的身上，有70个来个人，120个人，但是他的主要的精力就是放在这12个人身上。我们就不大明白，主耶稣不是要得人吗？为什么那么很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他反而不要，就老弄那几个人，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也稍微有一点困惑。这困惑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既然要传福音，为什么新约圣经里边写你们要去传福音啊，出去怎么策略的东西很少？你从罗马书开始读，一直读到启示录，你发现鼓励人传福音的经文不太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传福音的人需要生命成熟。弟兄姊妹，要不要跟我重复一下？传福音的人需要生命成熟，生命成熟的人自然能传福音，生命不成熟的人传的可能不是福音，他根本他都不知道福音，自己连福音是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传呢？他自己的见证很差劲，他怎么传呢？他自己的生命很软弱，他怎么传呢？啊，所以今天教会所犯的，我认为是一个不能说是一个错误，所犯的一个毛病吧，就是我们常常把还没有训练好、没有成熟的人就派到福音的前线去，让他们去做工。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应该有一个好的对等关系，这个对等关系就是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生命成熟度要互相对等。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跟我儿子他读大学的时候，我也跟他说，我说你最好你的选的学科和你的实际的能力中间相对等就比较好。我说你不要你自己拼命补习补习补习，考的分数很高，你就拿了一个很好的学科，而实际上你的智力你根本达不到那个程度。我说这个你根本就做不好那个工作啊，学不好那个科目的啊。我说你实在找不着对等关系以后，哪怕你差一点没关系啊。所以我们找工作也是这样啊，如果你的实际的工作能力和你的拿到的这个职份之间呢，你的实际的工作能力达不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是拿了一份很好的薪水，可是你对不起人家老板，因为你实际能力根本做不好那个工作的。你做不好那个工作怎么办？你必然要上班下期做很多很不道德的事情，因为你实际上你做不了嘛，你知道。所以这个生命的成熟度和你承担的能力和你承担的工作是相对等的。那么要得人，为天国来得人的时候，这个人必须能够成为一个得人的人。要能够成为一个得人的人，他自己的生命必须是先被神所得着，而且他的生命非常成熟，而且对福音非常熟悉，他自己能够成为福音的榜样，这样的情况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好好的得人的渔夫。有人说，那我们现在不能传福音吗？我说你不是不能传福音，你在什么程度里面你可以带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做一点小小的见证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并不等于说嗨，反正我带人来教会那就等于传福音了。 No， 传福音远远不等于，不仅仅是把人带到教会来，不仅仅是给告诉人家那里有一个耶稣。传福音的内容造就一个生命要远远比这个要大得多。我常常想到神造人的时候，神就说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对吧？啊，这个生养众多一直是神的心意。可是人不是鱼，人一次生一个孩子，一生当中大概就生个3个5个，最多10个20个啊。咱们全世界啊 因为现在我们都为了 quality 而 control quantity 啊，所以呢，我们中国叫优生优育，就生一个孩子。我跟你讲，一个孩子永远不可能优生的，因为人忽略了一件事：人活在世界上是不仅仅需要物质的，人生活在世界上需要什么？需要爱的关系。知道吧？他没有爱的关系，你给他住金屋银屋，你天天给他吃山珍海味，他一样生活的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大家同意吗？所以上帝让我们有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才能够健康的、幸福的、快乐的成长。那么上帝既然让我们生养众多，不让我们下鱼子儿一样，嘟嘟一下几千几万多好？不是的。他需要我们的生命有健康成长的环境，有充足的爱心和关怀，在这里边有一个平衡。所以我们盼望教会常常像鱼下籽一样，呼啦一下子这外边的人都进来，我们天天数人数，这里今天来多少人，哇，今天怎么没有人来多，我们盼望着外边的人马上进来。不行的，弟兄姊妹，如果质量上不去，那个数量就成为一个虚假欺骗人的东西。上帝最明白这件事，借着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没有说你们现在就去传福音，而是现在来干什么？跟从我。跟从耶稣的目的 Follow him, He is the model, 他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再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字啊，就中国人这个样子的样，这个字啊，就是一个木字旁，上边一个阳，下边一个永远的永，啊，你能想象这个字啊？木字旁上面一个阳，下边一个永远的永，那么就是说挂在木头上的羔羊，永远是我们效法的楷模，它就是那个样子，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巧合还是一个什么？我们不知道。那么当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是要造就他们的生命。跟从他，当我一想到主耶稣呼召门徒来跟从他的时候，我心里边就酸酸的啊。上帝不是一个走在我们的后面来鞭策我们赶羊的那种人。你看今天很多这个牧羊的人，他不是走在前面，他是走在后面，拿一个鞭，拿一个什么，是那种样子的。主耶稣不是。他说 Come and follow me， 是 follow me 的时候，他在哪儿？他在前面。这个给我们做教会带领工作的人一个实际生命的挑战。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组织者吗？我们是推动者吗？推动者是吧？我们要推动一个事工。主耶稣不是，你是带领者。带领者是你走在前面，众人来跟从你，看着你的标杆往前走。保罗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我始终想说但不太敢说，就是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知道他自己不是标杆，基督是标杆，但是怎么往标杆走，我走一个样子让你看，我向他学习，你们学我怎么样去学他。所以你们当效法我，看我是怎样效法基督的。所以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你们也是蒙恩的罪人，怎么悔改，看看我们是怎么悔改的。怎么样跟从基督，看看我们是怎么跟从基督的。怎么样过每一天的生活，看看我们是怎么样生活。那么这个就要命了。现在很多牧师不大敢讲这句话，你们来跟从我，看看我是怎样跟从基督的。这个就是对每一个人，每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教会的所谓的领袖们一个实际性的挑战。主耶稣是大牧者，我们是跟随他做牧者的人，那么在我们在跟随基督的这条路上必须成为众人的榜样。很多时候我就觉得教会之所以不复兴，首先应该悔改的是那里边的传道人。如果传道人在神面前没有做好榜样，没有把神的真理讲出来，自己的生命不行，他这个教会一定不行。那当然后来的人可能比他更强 啊，这个主耶稣也说，青出于蓝胜于不是这个这个在后的将要在前啊，咱们中国人说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有可能的啊，那他就没有资格在那儿做牧师了。如果弟兄姊妹的灵命已经超过他的时候，他应该是让位的时候了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弟兄姊妹也为你们的传道人祷告啊，我们现在三位在这儿所谓核心小组啊，带领这个教会的人，我们都很软弱啊，我们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有很多很多的缺失，我们也是跟随基督的人，但是我们愿意走在前面，也愿意成为弟兄姊妹啊跟随的那一个可以效法的对象，但是我们中间缺陷的时候，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借着祷告，借着爱心说诚实话，来帮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对门徒也有一个要求。做门徒从什么时候开始，弟兄姊妹？啊，我可以说，一个基督徒生命能不能够长进，你走了一个宗教徒还是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跟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从一个起点开始。这一个起点叫做献身活祭，委身在耶稣基督里。主耶稣的命令说，你们去使万民做什么？做门徒。门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门徒就是可以接受训练的人，门徒叫 disciple。 这个 disciple 这个字的字根就是 discipline 啊，门徒就是接受训练的人啊，他那个在原文的字根里边就是训练，这个 discipline 就有约束你。所以以前的时候西方人也是打孩子的，你知道吧？那根打孩子的那根棍儿就叫 discipline， 你知道吧？所以你不听话 discipline you 啊，那个是吧，就约束你啊，约束你。这个所以门徒是要接受约束，接受训练，接受陶造，要把你塑造成某一种的形象的人。委身是接受塑造的必须条件。如果一个人不肯委身的话，他常常不肯委身，不肯舍己的话呢，他就会在接受塑造的过程里边对塑造他的人说 no， 对吧？这个你不能碰，我的人生当中这个你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要求达不到，那个不行。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主耶稣说你不配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因为当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所以有些人说哎，回家我还有这事呢，我还有那事呢，那哪行啊，是吧？所以一个接受天国主耶稣呼召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叫我们做门徒塑造我们的时候，这是第一个条件。我发现很多人最后走向宗教徒，就是一开始的委身没有做好。其实委身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受洗的时候开始啊。这个受洗的时候是见证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表示往事了结，新生命开始，向着救我，向着世界以前错误的放纵情欲的那一些东西向他告别了。从现在开始是一个新的人，把我的一生交给主耶稣，把我人生的道路交在他的手上，然后跟从他来走这条道路，接受他在我生命里边的塑造和雕琢。那么最后是我的生命慢慢慢慢在这里边成熟起来。今天早晨我们有祷告会啊，弟兄祷告的时候呢提到了，哎呀，我祷告可是神好像没有按照我的祷告来回答。多少弟兄姊妹有过这样的祷告啊？我们祷告神不成就，不听，怎么搞的？那神啊，你到底真的在那儿吗？我自己经历太多这样的经历了。哎呀，祷告祷告祷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当时心里边的时候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动，我们不会离开松云堂的，那因为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非常坚定，主啊你一定让我们得着，没有，最后我们走了。 到底我们错了，神错了？啊，心里边开始产生矛盾，主啊，为什么这样？啊，这个原来我在北区第一个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觉得主啊，我们是跟随你的人，你一定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得胜。最后我们从形式上来看，好像我们失败了，到底怎么回事？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一件事：我们祷告求结果，神给我们什么？过程。很多时候神没有按照我们祷告的结果给我们，神知道那个结果还不是时候来到。有时候我在家里边，哎呀，主啊，求你使我不要发脾气，哎，又发脾气了。越祷告不要发脾气，发脾气发得越大。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有过这样经历啊？主啊，求你让我控制，主啊，千万别做这种事。哎，到时候做的比自己想象的更糟。为什么这样？神不听我们祷告吗？神听，但神为什么不成就呢？如果那么容易就成就了，我们还背什么十字架走道路，对吧？神借着一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比以前更不好，好像不祷告的时候还不好，那什么意思呢？那是使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神知道原来你是一个会发脾气的人，是脾气不好的人，让你知道这件事，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干什么？接下来就把你放在一个特别容易让你发脾气的人的身边，然后你就在那儿好好的操练，每天痛苦的面对他，只有他一点点对付你，一点点对付你，早晚对付了他，怎么刺你，你都不发脾气了。这个过程完成了，结果就来了。那个美好的结果是这样出来的。你以为主啊，祷告我不发脾气了，哎，明天你就变成了一个神圣的羔羊，不发脾气吗？那我们算什么？不是这样的。神尊重我们生命里边的自由意志，我们的生命太尊贵了，所以那一个雕琢的过程很漫长，很痛苦。主耶稣从来不着急，他呼召门徒的时候是一步一步带他们，一步一步带他们。你看到在整个带他们的时候，那个门徒身上那些毛病一点点暴露出来，他们跟我们一样，你看那个彼得跟我们一样，很多软弱，很多软弱。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他就面对着那一个美好的结果，在一步一步的接近。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只要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结果一定有。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不要看到别人现在还不够好，你现在看到他走的路子对就行。弟兄姊妹之间需要的不是彼此指责，不是彼此抱怨，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对不对？我们身上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走的都很辛苦啊，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彼此指责。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形成一个彼此指责的团队的话，我们一定假冒为善，谁也不敢把自己真实的弱点暴露出来，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软弱的嘛，我们常常失败的嘛。那么我们说出来，人家就会指责我们，所以我们就不敢说，最后我们就造就我们的假冒为善。当然我们并不鼓励弟兄姊妹把你生命当中所有的负面的东西都讲出来，可是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遮盖，互相爱护，一同来走跟随基督的这个道路。我们一同互相扶持来走这一个过程，为要达到那个美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跟从耶稣的时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是一个美好的结果。当我们的生命逐渐走向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影响别人。影响别人的时候，那就你不知不觉的当中，你就成了一个得鱼的渔夫。人就愿意来跟从你，人就愿意来效法你，人就愿意听从你口中所说的话，你就里面满有基督的爱心，你就会去关怀周围的人，自然的你就会成为你周围人当中的影响。等到这样的生命出来的时候，神的灵也愿意与我们同在。很多时候神的灵不是不愿意与我们同在，圣灵巴不得急切的与我们同在，因为主耶稣要回来了啊。所以今天我在这个我们的讲这个周报上写的文章里边，就是让大家警醒预备，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个世界的潮流要带我们走灭亡的路，我们怎么样能够警醒的预备主耶稣基督来迎接我们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呢？所以让我们跟随耶稣，生命一天
一天的成熟起来。那么将来有一天，神要呼召我们，神的灵要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复兴的时候就可以来到。我们看到当时的使徒，他们心中有一个追随的愿望，他们也知道得到美好生命的结果比现在追求那点物质更加重要，所以他们就舍了网来跟随耶稣。他们成为一个 full time trainee、主耶稣是 full time trainer、全时间的训练者。那么这些门徒呢，成为全时间的接受训练的人，天天跟耶稣生活在一起。孙牧师星期五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挑战啊，他说欢迎我们同工弟兄姊妹到他家去住。哎呀，当时我想想这个话，当然人心里边都很敏感嘛，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欢迎弟兄姊妹到我家来住啊？这个因为一到我家来住，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暴露在大家的面前啊，这个因为来教会嘛，几个钟头对吧，洗得干干净净，穿上一套新衣服就来了。那如果24小时都这样的话，不会很累吗？啊，那回家就放松了， become real me 啊。那么当我 real me 暴露在大家面前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感受呢？后来我就在想，主耶稣就是这么厉害。当起初的门徒说，主啊，这个我们想要跟从你啊，主耶稣说，今夜你要和我同住啊，这个很厉害的啊。当一个人愿意把他整个的生命暴露给大家的时候，这是一个实在的挑战。今天我们说我们来跟从耶稣，我们除了学习圣经之外，祷告、教会、侍奉，那么我们生命当中实际的见证、实际的关怀。所以当时的门徒是 full time 全时间来操练，今天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的。但是不管我们是 full time 还是 part time 还是业余时间还是怎么样，有一个字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必须存在，这个字叫做真。大家同意吗？任何虚假的东西都是一文不值的东西，只有真实的，不管多不管少，只要是真实的，就一定会有美好的结果。当时的使徒们撇下一切所有的就跟从了耶稣。我常常想，今天如果我们也撇下所有的怎么办？我到现在我也没有这个答案。教会里边有钱养活大家吗？没有。有那么多人奉献吗？也不大行。不吃饭吗？好像又饿得慌，这怎么办呢？所以我现在还不太知道，在今天如果有人立志要全时间来接受训练的时候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教会啊，应该有这样的机会。以前的时候他们就撇下所有的，卖了家产进修道院，但现在又没有修道院，进神学院读几天毕业了怎么办呢？所以很多很多实际的问题。那么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不能一下子解决，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在主面前绝对真实的心智应该立定，然后我们按照力量好好操练，好不好？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提供这种训练的机会，那么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一同来跟随耶稣。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办教会不是为了搞一个宗教，不是为了搞一个社团，乃是我们你我一同来跟随基督。我们的基督是活的，是真的，但今天虽然我们眼不能见，但是我们一同来寻求他的时候，他一定让我们知道我们当走的道路如何。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今天早晨让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来思想关于我们信仰、教会、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这重要的信息。主啊，当年你不是在地上来搞一个宗教，主啊，你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你要让万人来做你的门徒，也就是让地上的万族万国的民都能够得到你那样成熟的美好的生命。主啊，使我们成为真正蒙恩得福气的人。 主啊，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今天我们奉了你的名来传讲这样的信息，但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再一样，不再回到我们以前萎缩到那种世俗的生活的里面去，让我们勇敢凭着信心因着你的呼召，主啊，从我们的内心里面愿意舍己，愿意放下世俗对我们的缠累，不管我们走得快走得慢，不管我们是在现在还有世上的生活，还是愿意全时间跟从你的人，都从我们现在为起点，我们走上这条跟随你的道路。我们知道主啊，你道成肉身就是为要体会我们，也让我们知道你能体会我们，我们的软弱你都知道，主啊，就求你亮着我们个人的身量，来带领我们走我们该走的道路，也使你的教会能够有更好更健康更完整的安排，能够使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能够得到足够的帮助和供应。主啊，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愿每一个人有声无声在你面前的祷告都蒙你的悦纳，谢谢你，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